我下面开始辅导移民了。辅导移民的时候，现在正在讲第四品。第四品呢，主要是在宣讲这个观自利品啊。那么也就是说是侧重在宣讲这个三项推理。三项推理呢，前面已经讲完了这个中反。那么下面呢，在宣讲这个同品周变啊，一品周变啊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在宣讲这个同品和这个异品当中，那么现在呢，就是在讲这个同品和这个异品当中的观察。那么今天讲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讲到的这个是讲到的是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遣出争论这个部分。那么遣出争论呢，就是宋子章讲到，于此无有他说故，论点亦去亦仅此。那么因为前面呢，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同品和异品呢，它的法相啊做了这个认定。那么对于它的法相啊做了认定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和所真事啊就说是这个相同的，就是同品，和所真事不同呢，就是这个唯品。前面呢我们就讲，那么当然呢就是说要建立这样与所真是相同和所真是不同的话，它也是以所立的中法相相同的。那么就是说是所立的中法呢，就是说是这个所立的总法呢，像这样的话就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如果相同的话，就是安立成这个根据啊，通它的根据安立成这个相同，然后呢不同的话就是反方面可以理解的。所以说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和所真是相同就同品，和所真是不同就成了异品。那么在讲的时候呢，对方他就是发一个过失对方发一个过失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么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么这个从他的所真事来讲呢，就成唯品了。那么就是所真事肯定成唯品，为什么成了唯品呢？因为你们刚前面说的与所真事相同的就成同品，但是呢就是说是所真事就是说是他自己没办法和自己相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这个同品不可能有。那么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说同品不可能有的话，那么肯定只有成这个异品了，只能成唯品。所以说按照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和所真是这个不同呢就成唯品。那么因为和所真是不可能，自己不可能和自己相同，所以说就只能成这个唯品。他就从这个方面呢是个发一个过失。那么在这个回答的时候说，于此无有他说过，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没有他所给我们发的这个过失。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这样一种与所真是相同呢，它主要是和同品比喻相同。而同品比喻呢，就是说是柱子它柱子是这个无常所作性故，然后呢有如声音。有如声音呢，就是说是这个它的同品喻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所真事呢是相同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同品喻和所真事在这个方面安立是个相同，所以说可以安立同品。那么安立这种同品的根据呢，二者之间呢都是这个从他的所立的这个总法，所立的总法就是无常。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柱子和他的这个瓶子呢，二者它相同呢，主要都是从无常的这个总所立的总法来安立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可以安立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相同。那么就是说如果不同的话，那么就反过来了。反过来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柱子和这个虚空，柱子和虚空呢这个时候就是说异品，那么主要是说它还有这个虚空和它的这个所真事呢完全不相同的。不同的根据呢也是因为它是恒常的缘故因为是恒常，那么就说是这个常有的缘故，非所度性。所以说呢我们说是这个虚空和它的这个柱子是异品的缘故它就是说是异品，这个方面不相同的缘故是异品异品可以安立的，唯品可以安立。那么安立的根据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安立虚空的时候呢，就是说恒常的缘故非所作，然后呢又是虚空也。那么从这个角度呢，就是安立，就是说住址，然后呢是恒常，非所作性故，犹如虚空。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虚空和它的这个和它的这样住址就成了这个就成了这个唯品，就成了异品。然后呢，就安立唯品的这样根据主要就是说所立的总法不相同，所立的总法就是说恒常恒常的缘故，所以恒常呢就是它的这个不相同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地点主要的方式主要的这个方面嘛，一个是它的这个住址方面不是恒常，第二个方面虚空它是可以安立这个假名恒常，所以从这个方面可以安立它就是说是这个同品和异品。所以说呢，于此无有他说过，论点亦去亦仅此。那么论点呢，就是讲论点的时候，就是讲法身论师和神探论师的论点。那么就是说论点的意趣呢，也仅仅是这样解释而已就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请出争论。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认识因之破例对境。 那么就是说因啊，就是说因呢，就是它的根据意思，三项当中的这样一种啊能力，能力的因。那么这个因它自己的破和力的对境应该是什么样一种对境呢？实际上呢，在这个地方讲了，就因的和因的破力对境的就是实体和总体。但是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破和力的对境呢，是不是单独的实体和总体啊反体呢？实际上呢，它这个因的破力对境并不是分开的实体和反体，那么就是说物为一体啊，这个方面就作为它的因的破力对境了。所谓实体即有实，潜于之外无反体，是故实体与反体互为一体型破力。那么在解释所谓的实体反体互为一体型破力之前呢，首先确定一下实体和反体的概念。那么就是说什么是它的就是说实体呢？所谓实体即有实，那么所谓的实体就是有实法。有实法呢，就是说只要有自己的志向的都称之为这样一种有实。那么这些一切有实呢，都称之为实体。那么这样在注释当中就是讲，有些外道认为呢，所谓的这样一种实体法或者说是有实法呢，单单是微尘聚集的，单单是微尘聚集才能够有实。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上次讲义当中也是讲这个方面呢是一个部分，然后单单这样安利呢肯定是这个没办法周遍的。所以说所谓的这个实体呢，就是一切有实法，一切有志向的法，一切有志向的法都可以安利成就是说是这个实体法。这个方面就是所谓实体即有实的意思。然后呢，所谓的这个反体呢，就是潜于之外无反体。潜于之外无反体的意思就是说，一切的反体实际上就是潜于。那么除了潜于之外的这样的反体呢，就根本不存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它的这个通过这样分别念面前这个潜于的这样对境，或者潜于的这样一种行径呢，就称之为这个反体。所以说呢，所谓的反体呢，就是这个潜于。那么了知的所谓的实体和反体之后，然后呢，我们再观察因之破力对境，那么怎么样呢？是故实体与反体互为一体性破力。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因的这样一种破力对境呢，实际上就将实体和反体互为一体，也就是说在单独的实体上面呢这样一种因呢也没办法行破力的。那么离开了实体单独的这样潜于面前呢，这样心识的反体面前呢，也没有办法行破力。那么只有将实体和反体互为一体的时候呢，这个因才能够行破力。比如住执无常所作性故，所作性是一个因，那么这个所作性是个因呢，它要真正要破和力的时候呢，它有没有办法就是说离开实体和反体呢？实际上单单在这个实体上面也没有办法去安立的。前面根据讲过，单单就不关带这个住子的有实啊，就说住子是无常，你如果是不关带这个住子的有实，你单单在分别念面前安立也没办法行破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个因要行要立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也必须要在这个实体反体为一体的方式，反方面要破的恒常呢，也必须要从这个它的这个实体和反体为一体的方式去破。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认识因的所破力对境呢，主要就是说要实体和反体为一体的方式，然后呢进行破力的。下面是第三个科判，潜于破力之详细分类。那么讲完了这样破力之后呢，我们就讲这个潜于破力这个详细分类是怎么样安立的。一于有实无实法，以三名义立二法。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有这个三种法，三种名义呢，第一个是有实，第二个无实，第三类就是有实无实的这样一种这个混合体，可以说反正第三品法吧，第三品法。那么所谓的有实的话，就是说通过有实呢安立有实的名和它的意义，安立名和意义。那么比如说通过这个瓶子呢，通过瓶子等或者牛啊瓶子等等的，可以安立这样一种法是这个存在的有实啊等等。然后呢，通过这样无实法，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比如说是它的这个例子来讲呢，就是这个虚空啊，或者说是兔脚狮女儿这一类，通过这样一种无实法呢，可以安立这一类就是无实没办法起功用的这个法，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还有这个第三品第三品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它一种总的所知总的所知方面的安立，就一种总相。或就是说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有时它的一个定义瓶子等无时呢有一个它的这个概念范围比如说是兔脚等。那么就是说是有时和无时二者同样都是所知都是所知。那么都是所知的话，就在这个所知当中既有有时法也有无时法既有有时也有无时。所以这个就叫做第三品，这个第三品呢就叫它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总总的这个所知方面讲的。那么在四量当中也是这样就是安立的，咱们有实的这样种无实的种。那么这样所谓的这个有实的种和无实的种，这个种方面呢也可以安立成第三品。那么此处呢主要是说在所知当所知方面就讲一些万法的意思，一些万法当中可以包括有实，可以包括无实。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安立就是说第三品呢就叫做所知叫所知。 那么这个方面已经确定了，然后确定之后呢，依靠有实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有实的名和有实的义，然后无实的名无实的义，然后就是说是所知的这样一种这个名义，然后呢立二法啊，立二法。那么立二法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立的就安立，二法呢就是讲两种因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正成义理因，第二是正成啊名言因。那么我们要正成义理也好，要正成名言也好，就通过这样一种三名义。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有实无实三名义呢，来正成这个义理和正成这个名言。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说要用浅于破例。那么怎么样通过浅于的破例呢？你这样义理是有还是没有？你的这样名称是有还是没有？不管是有书要正成住着的无常的这个义理也好，还是要正成这样一种这个花白是黄牛这个名相也好，实际上呢啊，都是要依靠有实无实法的这样一种三名义呢，来建立。这样一种这个建立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名言义理和名言，或者要破啊，它不存在啊，就要破它方面的这个义理名言。反正呢，就要通过浅于就破例的时候呢，就从这个三个方面呢去详细观待的。下面是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除争论，除争论分二：一，浅除观察而方则不合理之争；二，浅除观察因与所立则不合理之争。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浅除观察二方则不合理之争。观察二方则不合理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他的这个他的老观点呢，还是说实体和凡体要分开来观察。对于前面之中说实体凡体必须混为一体的观察呢，就说是这个想不通，或者认为呢这个里面有过失。当然呢，就是说这些这个因明论是互相辩论的话，并不是真正有想不通的地方，就是说是为了就是使用这样一种辩论呢，进一步辩论想把这个问题更加明显化。本来有很多问题就是比较搅在一起的搅在一起，但是通过辩论之后呢，通过就是说是破他中立中的方式，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令这个自尊的观点更加明显，有就是说是有功德的让他凸显出更有功德的方面，有过失的让他凸显出更有过失的方面。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能够通过这样辩论是能够方便后学者通达一个主题。因为说呢，对方还是认为呢，就是说实体和凡体必须要分开。所以说呢，他就认为如果你不分开的话，观察二方的时候，二方可以立成二品，那么在观察这样一种这个同品异品的时候呢，绝对不合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没有什么不合理的通过这样辩论观察完之后呢，那么绝对合理。我们就是说将实体凡体合在一起的就没什么不合理之处。为烟因中灰百物，三相之因总所知，观察同品异品色，则以思毁量安立。烟及三相而浅于，与灰白色及所知色相紧密相联系，凡体两二故合理。第一个宋子呢是他中，第二个第一个宋子是他中，第二个宋子是破他中的观点的。首先呢是看他中的观点呢，是为烟因烟因中灰白物，三相之因总所知。那么就对方说呢，如果按照我们的观点呢，就是说实体和凡体分开就说是观察，所以说呢又可以成立就是说同品和唯品，而且呢二者互相矛盾，又可以将第三品安立在对方的上面就是这个方面就观察的。而你们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认为实体和凡体必须混在一起你就是说没有分开建立，没有分开建立的时候呢，这个有过失了。什么过失呢？那么就是说实毁量安立。那么比如说呢，这个方面要建立山上有火，山上有火呢有灰白物之故或者有灰白的实体的缘故，或者说这个这方面就是一个实体的这样一种这个认识建立实体的认识。然后呢就是一个建立凡体的认识或者凡体的推理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所作是无常的真因，三相齐全之故。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凡体的认识。那么就是说如果按你们的观点来讲，实体和凡体它没有分开，然后混在一起。混在一起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看就说是这个烟因中灰白物。烟因中灰白物观察同品异品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没办法安立了。没办法安立，为什么没办法安立呢？因为这个时候你们的实体和凡体都已经混在一起了。混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说你这个灰白物是同品吗？还是异品？或者就是说有可能出现了第三品在何处安立呢？那么这个灰白物你说是同品呢？如果是同品呢，那么所有的灰白物灰白的布等等，灰白的烟灰白的这样的气等等，它都可以说是一种它就说是这个都是这个火都可以具备火的这样，都是从火当中产生或者具备火的这样的特点。那么如果是一品的话，那么连它的这个灰白的烟连灰白的烟呢也不是从火当中产生的了。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灰白物呢既不是这样一种这个烟，也不是气体的这样一种这个三品，就是在哪个地方设呢？你放在哪个地方去就观察呢？所以说我们要在灰白物当中确定同品一品要确定同品一品的时候呢，就根本没办法确定了就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没办法确定，你这个量就是失毁了。 啊，你这样一个案例的量就失回了，因为你要安立一个正量的话，必须要确定同频异频，而且二者互相矛盾、互相相违，啊，也就是说我的灰白物就是指烟啊，就确定我就是指烟，就是指烟的时候就排除它不是啊其他的这样一种气体啊等等。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安立。那么第三品出现的时候，第三品可以出现，第三品出现就是在繁体当中出现。但这个时候呢，你把实体和繁体的搅在一起混在一起了，混在一起了就没有办法把第三体再放在啊，就是它的啊繁体方面去观察，没有这样一种根据，或者说你这种异品同频异品观察的时候也无法安立的意思。同样的道理呢，就是在啊这个方面就叫做为烟阴中灰白物，烟阴中灰白本来这个建立火的这样一种这个阴呢，就是这个烟，所以叫烟阴。烟阴当中呢，我们就是说真正有的时候直接说有烟故，有的时候呢直接说有灰白的实体的缘故，所以说烟阴中灰白物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本来呢要成立这样一种这个烟，就是一个灰白啊，这个灰白的实体的就是指烟而言的。那么通过前面的观察同频异频所设的时候呢，啊方面量也失回了。还有呢，三相之因总所知呢，啊，就三相之因总所就前面从繁体啊，这个就从繁体方面观察的，那么就所作事无常的真因三相齐全之故，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三相作为它的因啊，这个是一种总的所知啊，就总的所知。那么观察一同品一品色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观察，你现在呢，你们将实体和繁体混在一起做取舍，做破例，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三相啊，这个三相齐全故，三相齐全故，如果是。无常啊，就是说如果是建立无常的真因的话，如果这样三项齐全和无常啊，它是一种这个同频，那么就啊是同频的缘故呢，那么就所有的三项推理都成了建立无常的因论。那么或如果说是这样一种三项，它是就说是这个如果三项之因它是指它的唯品一品的话，那么一品的话实际上就说是这个无常的因成了相似因。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三项之因有可能是第三品啊，有可能是第三品，所以说有可能是第三品的缘故呢，那么你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在就是说实体上面建立了，因为这个是你将实体和繁体已经混在一起了，所以说呢啊，有可能出现了第三品往哪里放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你会也会失坏量案例啊，失坏量案例，所以他就认为了实体繁体必须分开来，分开来之后呢，又可以确定同品异品，又可以将可能出现了第三品放在。啊，有要不然是实体的就放在繁体上面，是繁体的话就将来放在实体方面，所以说像这样都可以安立了。那么现在呢，你们将实体和繁体混在一起就失毁量安立，对方的一观点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回答没有这个故事，烟及三相而潜于灰白色及所知自信紧密相联系自信紧密相联系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首先呢可以确定同品异品，即便是实体和繁体混在一起做破例，也绝对可以确定实体和繁体，然后出现了第三品呢，也可以确定啊，就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啊？就安利了呢？就是说是烟啊，烟的因和三相的因这个两种潜于呢，和这样一种灰白色和所知自相紧密相联系的缘故，所以说呢啊，就说是根本不可能说没有同品和异品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过失啊，就四个量安利的这个过失是根本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灰白色啊，灰白色，我们在说这个灰白色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灰白色并不是离开。啊，这个烟之外的一个灰白色，我们说这个灰白色就是讲烟和这个烟的自相呢必须紧密联系的。如果这个灰白色我们是就是说认定的观察的时候，这个灰白色的物体就是指烟本身的话，所以说呢，它就是和这样一种这个，它就是和这样火呢它这个紧密自相紧密联系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建立了同品而排除异品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根本不可能说是没办法确定同品异品的这个关系，这个是和自相紧密联系的，是不可能出现第三品的，绝对不可能出现第三品。还有就是说是和它的这样一种三相，三相所知和自相也是紧密联系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三相齐全呢，它主要也是建立无常的真因。那么建立无常的真因，从无常的真因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和它紧密联系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只要三相就是说所作是无常真实因三相齐全之故。那么案例的时候，我们没有脱离，我们实相繁体放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脱离它的自相。这样一种这个所知，总的所知和它这个三相，或者就是说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真因紧密联系的缘故呢，所以这个时候呢，绝对只有同品，没有他品的。这个排除了，然后你们认为的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可能出现了第三品，可能出现了第三品，那么怎么样确定呢？我们说是这个时候呢要分开讲，分开讲。那么分开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第三品，那么是在静上面安利还是心上面安利的？那么就是说是就是说如果你们问的或者我们回答的时候怎么样回答呢？就是说是在安利第三品的时候呢，就是在心识上面安利的。在我们的我纯粹的这个潜意纯粹的心识上面安立第三品是可以的。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灰白色，这个灰白色呢，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我们也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是烟的同品，也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烟的气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异品，也可以理解。然后呢，二者都没办法分隔的，或者说是又可以是 也可以视它的这个烟，也可以视它气体的这样一种这个第三品，在心念前呢都可以安立，所以说这叫做凡体连二啊，凡体连二，凡体连二就是前面三句已经讲，实际上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不确定同品异品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问题。然后呢就是说第三品怎么样呢，凡体连二啊，就从凡体的潜力方面或者从心识的这个凡体方面的时候呢，连二，连二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灰白色啊，这个灰白色呢它可以和同品连，和一颗一品连，也可以说是就说是有可能是同品，有可能是异品。如果是在凡体在心识面前呢，我们怎么都可以联系啊，怎么都可以联系。但是如果是在志向上面，如果这样灰白色和志向相连的时候呢，就肯定是建立同品潜入一品的，不可能第三品。那么如果在心面前安立的时候，心面前我们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安立，这灰白色的东西有可能是烟，有可能是气，有可能是就是二者都可以包括的，这方面呢不确定这种法也可以有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凡体连二故合理，那么没有什么就说是不合理。所以说你对方认为呢，如果实体和凡体混在一起没办法确定同品一品啊，或第三品没办法放置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有过失，但是我们通过观察之后呢根本没有过失啊，通过这个方式呢做了观察。今天讲的这个部分。